你好，宝贝儿，欢迎收听蜜桃姐姐讲故事。
感到不对劲的孩子们，上集。
冬日的一天，一个健忘的男人正在匆忙地赶路，他头戴一顶绿色的帽子，把雨伞落在了火车上，把公文包落在了书店，把刚刚买的书落在了公园长椅上，把非常重要的包裹落在了出租车上。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当男人再次回到家中，他忘记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，忘记吃晚餐，就这样上床睡觉了。在同一天，也就是中午那天，加斯基特太太在他的出租车上发现了一个包裹。当他拿起包裹时，包裹突然发出一声啾啾。今天轮到加斯基特先生照看宝宝，他买完东西，打开汽车后备箱，在口袋里摸索着停车券，边系鞋带边哼着小调，完全没有看向宝宝那边。这时，蓝眼睛、棕头发、体重9斤多的小格里正滑向远处。当加斯基特太太带着包裹进屋时，赫拉斯正在看鱼缸里的金鱼。加斯基特太太拆开包裹，挠了挠头，喝了一杯茶，就又出门了。赫拉斯望着拆开的包裹，里面是，你一定猜到了吧，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。
啾啾，
一只被主人弄丢了的形单影只的小鸟。不过还有一只猫陪着它。此刻小格里还在向远处滑去，目前看来，对小鸟来说，这是糟糕的一天，对宝宝来说，这是糟糕的一天。对了，对格斯和格洛利亚来说，这也是糟糕的一天。事实上，他们已经度过了糟糕的一周。周一，他们的老师福特尔太太在校门口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，只好回家养伤，而代课老师是布洛特先生。
手放头上。
周二，福特尔太太回来了，但她被一根跳绳绊倒了，只好又回家休息，而代课老师是克朗彻先生。
啊哈，你这小子再不听话，我就要把你拎起来了。
周三和周四，福特尔太太被一位女士推着婴儿车碾了过去，还在医生候诊室里被踩了一脚。而代课老师是杜姆老师。呜呼，哀哉。今天是周五，福特尔太太吊着胳膊回来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她的确是回来了。可孩子们却感到很困惑，因为福特尔太太的眼神有些诡异，她好像忘记了东西都放在哪里。而更过分的事情是，她忘记了所有学生的名字。喂，粉笔在哪儿？赫拉斯回到屋里，看着笼子里的小鸟。
一只鸟，
赫拉斯想。
一只被主人弄丢了的形单影只的小鸟。
然后他又想到，
猫是吃鸟的。
小鸟也看着赫拉斯，他抖了抖羽毛，甩了甩尾巴，张开他小小的嘴说话了。
到这儿来，
小鸟说道。
好吧，
赫拉斯回答。
看着我的眼睛，
小鸟说。
好的，
赫拉斯说。
按 我说的做。
为什么要按你说的做？
就按我说的做。
好吧。
啊，还记得那个小小小小的宝宝吗？虽然他现在长大了些，已经有9.4斤重了，但他还在向远处滑动呢。他仍然坐在购物车里，此时来到了一辆货车的后面。他的爸爸正追着他呢。加斯基特先生大步流星地向前跑着。其实，如果加斯基特先生能早点发现的话，他应该可以搭得上出租车的。因为就在那时，加斯基特太太正驾车经过。可惜加斯基特太太既没注意到加斯基特先生，也没注意到他的宝宝。他正看着前面的汽车，嘴里含着一块硬薄荷糖，想着要去剪个头发，还在为那只小鸟的事情伤脑筋，完全没有看向他们那边。此时我们再回到家中。
我要鸟食，
小鸟说道。格斯和格洛利亚全班都喜欢富特尔太太，她是整个学校里最善良、最友好、最受欢迎的老师。平时的确是这样的，但今天……
喂，安静！喂，安静，坐好！喂，给我停下来！
还能把书丢了，太不像话了！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儿。福特尔太太吓坏了所有人，她吓坏了班级里养的老鼠兰多夫。兰多夫藏在笼子里一动不敢动，还吓坏了校长布莱格先生，他只能躲在办公室里。甚至当克朗彻先生回来取他的哑铃时，也被福特尔太太吓坏了。孩子们窃窃私语，互相传递小纸条，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儿。事实上，他们的确闻到了老鼠的味道。福特尔太太不让他们清理兰多夫的笼子，他们还闻到了一对沙鼠和一只仓鼠的味道。课间休息时，福特尔太太去了教师休息室。
喂，先生，再来点茶。
他又吓到了其他的老师们。布莱格先生偷偷溜了进去，匆忙拿起一杯咖啡和一块奇巧巧克力，然后又偷偷溜走了。再说教室里，兰多夫偷偷溜出去吃了块饼干。格斯、格洛利亚和其他孩子正在外面的操场上，他们皱着眉，挠挠头，用他们的小脑袋瓜左思右想，来回跑着，叫着。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喂，别拉我！
我完全搞不懂。
我也是。
我也是。
射门，射门！
我们觉得吧。
我也一头雾水。
我不叫喂。
他像是换了个人。大家听我说。
谁想吃零食？
真是个难解之谜。
犯规，犯规！
要我说的话，
射门
是个谜团。
喂，
这会儿，福特尔太太站在教室休息室的窗前向外面看，外面开始钓雨点了。的确，福特尔太太，她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确实是这样。头发变长了，不一样的香水味道。吊着的胳膊明明是完好的，没有刮伤和淤伤。雨点在玻璃窗上划出一道道痕迹，窗后的脸似乎在晃动、模糊、变化着形状。再回到家中，小鸟找不到鸟食， 正在烦躁地啄着一小碗脆脆鼠猫粮。
他们也生产脆金丝雀呢，
赫拉斯说。
他们才不呢，
小鸟回答道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鸟又开始抱怨起它的笼子。
这笼子太差劲儿了，
它啾啾地叫道。
地方不大，冷风嗖嗖地刮进来，而且也该好好清理一下了。
这时，赫拉斯已经匍匐在地上，正蹑手蹑脚地向房间外移动。
到这儿来，
小鸟说。
不，
赫拉斯说，
你会逃跑的，你会走丢的，然后我就会惹上麻烦，我就会
看着我的眼睛，
小鸟说。如此一来，好吧，现在小鸟正站在窗边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车辆，而赫拉斯则在打扫鸟笼。
把干净的报纸铺在里面，
小鸟发号施令道。
把水瓶装满，擦亮镜子。
赫拉斯此时的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他不喜欢被这只小羽毛团指挥得团团转，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很钦佩这只小鸟。
顺便说下，金鱼也很钦佩赫拉斯。
这只小鸟比兰多夫聪明多了，
赫拉斯心想。然后他又想，
我或许能从他这里学到点东西。
这时，小鸟回头看向房间，它拍打着翅膀飞下来，停在赫拉斯的头顶，在他耳边啾啾地叫着。
打电话叫个披萨。
还记得小格里加斯基特吗？这时他还在往远处移动着呢。确切地说，这次他在往上走。看看自从我们上次见到他又发生了什么，这也太荒唐了。小格里被装在废料桶上，已经被吊得老高老高，谁见过这样的场面？就像格里的体重增长的一样快，现在他已经9.5斤了。可怜的老父亲离他越来越远。吊车司机也没帮上什么忙，他一定觉得他会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吧。可是他正吃着三明治，听着收音机，向路过的一辆公交车上坐着的他的女朋友挥手，揉揉鼻子，抓抓耳朵，完全没看向那边。
好了，宝贝儿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想和蜜桃姐姐聊天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蜜桃姐姐，关注我，在每天的故事评论区留下你想说的话哦。晚安。